好，其实我每段时间都在想说要不要在节目上讨论这件事情、嗯、就是我们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或是在甚至到大学期间、嗯、我们自己常去听的这个算媒体嘛，或者是
网络媒体，
对，网络媒体或是
势必是网络媒体
公众人物、嗯、他们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意见跟内容。 我记得其实我们之前甚至有聊过，只是我们后来没有把这一集上架，
忘记了，
反正那时候有一些考虑的点了，最后没有上架。但我自己在高中那段时间，我是听超多呱吉的。
我也是，
我真是听到爆炸多。那时候的呱吉对我来说是一个
成长的一种目标，指标性的大人。
我觉得可能类似，嗯、或者是我觉得那样好像有点太神圣、嗯。我觉得他没有到那么神圣，但他会提供很多新的观点。那些观点是你在学校的时候听不到的，嗯、或是说你在跟同龄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也没有的。
嗯，确实
这种机会我们再把它拉到我们爸妈那个年代或者我们叔叔姑姑那个年代一定更少。
是啊，
就是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可以跟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亲戚，比较大的
酷酷的叔叔、
酷酷的叔叔、嗯、酷酷的阿姨、嗯、然后聊到天，我其实那应该会对你在青少年阶段会有很大很大的启发、
嗯、
但是回到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然后尤其是所有人发了文，在以台湾来说，有了 stress 之后，他那个演算法直接打乱你平常可能会接受到的一切内容。
我刚刚讲这种交流模式，它多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对对对，虽然说它可能变得比较破碎，
对，它完全没有办法取代我们刚刚说那个直接跟叔叔聊天这件事情，
绝对没有办法。
但它透过这种模式，他试着再去模仿这件事情。
然后我补充我前面讲呱吉那个、嗯、就是他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说你跟一个实际的人面对面聊天讨论，但是我们透过就是他像以前他人生晚长、嗯、就是都是一个小时以上的直播内容，他会直接放到网络上、嗯、你就听那一个小时的内容，我觉得他其实至少有70%就是跟一个酷酷的叔叔或阿姨直接对谈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至少达到70%。
对对对对，
这件事情再转换到像 stress，就你单纯只有文字，然后你文字的数量不可能到太高，不可能会有一个小时聊天的内容的文字、嗯、
是啊是啊是啊，
它可能降到15%
十一吧、
啊、差不多就10%、嗯、
好处降到11%，坏处多到96%、嗯、你要自己慎选内容。
坏处我不敢讲、嗯、但它跟我们所说的你可以直接跟一个长者，不要讲长者，比较有经验者对谈的时候，它那个程度可能真的剩下10%。而且那10%它是很破碎，然后很挑取一些比较核心的其中一点观点来讲。
对，
就它可能
比较没有脉络的观点。
对对对、嗯、假如说你今天听完一整个完整直播，它的 A 观点后面可能会有 BCDEF 来支撑，
它的来源
是，对对对、嗯、但现在在 Story 上面就只能看到一个 A 观点，然后大家就会认为说，哦，那这个 A 观点它应该是长怎么样，你传达到每个人心里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解读，自己的想象，那十个人可能都认同，但十个人对于这个 A 观点的解释跟带到自己生活的影响、嗯、完全不一样，
然后八个人生气
对，
差不多
差不多会是这样、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很超出我的想象之外，
我觉得它很有时代性，就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独有的一个现象，就透过网络媒体去拉近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那关系又不是一个很实际的，又不是一个很直接或很完整的。
我觉得讲关系可能比较不准、嗯、我觉得应该是要讲说
交流嘛、
假如说我现在17岁好了，嗯，然后我在 Thread 上面，我一定可以看到就是30几岁的人、40几岁的人在发文、嗯、好，我们就讲可能呱吉、百灵果他们算同一辈嘛，嗯，那他们现在大概就是40几岁的，好，你再往后拉有这个、我想看
黄氏兄弟，
太快
哦，拉太远
拉太快，拉太快，不拉太远
哦哦，
再往后拉有30几岁的、嗯、好，我随便举可能六探、谢孟公、古埃嘛，古埃他们应该30几岁、
哦、OK， 台通，
对，台通也30几岁、嗯、
现在高中生会听这些东西吗？
我觉得多少一定还是会有人听啊。
OK，
然后 你再往后拉20几岁的、嗯、可能像是有我们，然后其他的 podcast 的像 Real Fake、
no、
然后 Brospawn、
嗯、
然后
反正就是一群老人嘛，对高中生来说，
对，就是长者，
嗯，
然后你再
尊者，
对，
一群尊者，
然后你这个年纪再往后拉，就都是学生了嘛、嗯。那学生的创作者当然也很多，
是，
但我觉得比较少学生的创作者会用
可以主导网络的，
不是，会用我上述提到这些人他们这样子的方式去经营媒体。
OK，
对，
好，
就
理解，
一定有，但是现在数量还比较少。
嗯，
对，假如说你现在要举出一个16岁到20岁这个区间。然后在 The Podcaster， 我觉得要举出来难度蛮高的，你甚至可能他、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年纪的区间。
对了，我觉得每个年纪擅长的媒体，擅长使用的媒体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因为像、嗯、我们自己 IG 有追踪 他现在好像二十几岁、嗯、然后他每天都会基本上每天都会发文，然后每天都会发Instagram、
嗯、
对不起我查一下他的名字，我现在忘记、
哦、完全不知道是谁。是席兰吗？
不是，
二十几岁的小酷弟每天都会发文。
干席兰，
席兰好像没有每天发文。
我们刚刚举例的时候没有举到席哦，好，这个、
啊、就李弘毅啊，
哦，就李弘毅、啊、你知道他的名字、哦、对啦，李弘
毅，
李弘毅
极棒。
反正他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我们节目、欸、他有追踪我们，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
我
们节目，
我也不知道，但是、okay.我觉得他就是创作能量满点，
是啊，是啊。
然后他的现实动态跟他每天的贴文，我觉得都超级好看，
嗯，
因为他很像是把自己在生活中他的表演欲放出来、
嗯，是啊，是啊，是啊。
那个表演欲我怎么形容？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找一些东西，在家里在找一些东西，或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嗯、
你在煮菜，你在等东西，
嗯、
你可能会想要跳一支舞，
嗯嗯，
对，会吧，会吧，或者唱，或者自己在那边哼一些歌，就
真的还好
啊、哦，好，我会，我很多人都会、嗯。然后他把那件事情可能放大十倍，但拍出来给大家看，
嗯，
那像那种创作方式，我觉得可能就很符合他那个年纪，
是啊，是啊，是啊，
不管是经历啊，然后不管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热情或者有趣程度，
嗯，他小我们一点点而已吧。
小我们大概三四岁
哦，真的、哦？
对对对
，OK。
所以刚好是落差那个阶段，是我们大学毕业，然后他还在念大学，三四岁哦。其实三四岁以现阶段来说，应该会有蛮不同的
隔阂。
嗯，好，反正我觉得、不管是 Threads 还是网络，他就是把这个不同年纪的这件事情拉得越来越紧。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百灵果发文，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台通的发文，
嗯，你可以跟那些三四十岁的人看到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嗯、你可以看到他们讲内容，他们现在想的事情。
嗯，
就算他们只是在经营他们的媒体，但那个多半
大家的解读不太一样。
对对对，多半也是他们思考过后然后转达出来的。
是、嗯、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现在的青少年变得更加敏感。
哦，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讲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好，我们前几天跟那个青艺盟、
嗯、
就是我以前待过的剧团，我们开了一个会，然后我们就是想要讨论花样这件事情、
嗯、
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么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有讲到他们现在带的这个全国这个叫什么，他全名叫什么，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
啊，对
对对对对对对、
嗯，
他现在搬到第24届嘛，那我在跟他们的这一次主办的负责人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有访问的亮亮啦，
嗯嗯嗯，
他就说他觉得这个第24届的学生是他带过最敏感的一届学生、哦嗯、我觉得
通常都不会这样讲，通常都会说学生一届比一届的敏感，
对对对对对，
但你直接指同一届然后是说他们最敏感，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可能刚好在这一届遇到的学生是这样、
嗯、
但他里面有举出他对敏感这个词的定义、
嗯、
他说他们其实更容易受伤，但
是
他们的接受度也更高、
哦、
就他们对所有事情的接受度然后还有感受能力就是全部都敏感，他不是只是大家想象的那个脆弱而已，而是他对所有事情都
放大自己的感官，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
嗯、
但我想可能类似，然后我们就有在讨论，我跟亮亮还有陈队我们都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
嗯嗯、
我们在想说这个原因是不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样，
我觉得是、欸、我觉得那是很大的影响的其中一个元素。
那你那时候觉得是的时候，你想到的举例或是想象会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敏感就是形容学生敏感，它是一个代词，就是就是如果我只能找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敏感。但我觉得敏感背后的原因最直接想象就是他接收太多资讯，那接收太多资讯会延伸出来的性格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说你的感受力很强，或者是说你的接受力很强。我觉得第一个最明显应该是接受力很强，因为你已经看过太多网络上发生的事情了，所以你对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你并不会像过去的人一样带着一个保守的经验去看待它，因为在你的经验中已经有类似的事情，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很敏感，就是因为你不只是在网络上不只是接收者，你也是主动在互动的那个人、
哦、对对对对，其中一员，
所以你也知道说你的所有的事情也是被大家这样子在检视的。
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一个最直觉的观感是我高中时期用 Twitter 的时候。
你高中就要用 Twitter？
对，我高中就要用
Twitter。 好色、哦、你是上传的人还是
不是不是
还是、哦、
我是观看的人、
哦、okay, okay.
我是安静观看的人
okay, okay.
好，为什么我会举这个例子，我跟听众解释一下。
因为 Twitter 应该是提高你接受度一个很大的网络平台、哦、
是是、嗯、因为现在大家有 Threads，大家会在上面看到，像我刚刚讲，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
是啊、
即使你没有自己经历过，你就会看到那些。而且我觉得那些贴文其实对你的情绪影响是大的。
是啊，
绝对比你想的那么大。
我现在大学毕业看了，我还是影响很大。
对对对，那更何况他现在是15岁、16岁、17岁的高中生、
嗯，
甚至
是
国中生。
是啊是啊是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会对他们看完之后引发的 接下来的影响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远还要大。
对，
你已经成年了，你已经开始上班开始工作，你可能看到更多这个所谓社会现实长什么样子。
对，然后那个可以来平衡你在网上看到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甚至是你做的工作，你可能就是在做媒体，或是你很了解整个科技的运行，所以你会知道那些推给你的推文，它很多
它有演算法问题，
是用对是用流量啊，或是这些故事它的真伪，你比较有办法去分辨。
那对，
或是你自认为你比较可以分辨，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它是假的。
就算，但是就算是伪的，就是你不是真的可以分辨，但是你有一套系统可以来解决这些文章造成你的情绪问题。
对对对对，可能像是你这个文章正是货真价实内容，但你就不喜欢，所以你会告诉自己说
啊，
这
假
的
啦。
那是因为你已经成年了，你已经有那个防护罩了。
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让你的心情会比较平稳。
对对对对对。但是青少年呢，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件事的对这个情绪的阻隔能力没有那么强。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是超级可以分辨是非，但是我觉得情绪的阻隔绝对需要练习。很多人没练习，他还是长大，但是他在长大的过程中，他被迫需要去接受跟面对。所以你看到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在情商上面还是很糟，那可能是他没有好好去练习，但他一定可能会比高中生更懂得去保护自己，去阻隔情绪。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年纪那么小状况下，你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练习对于阻隔情绪，不要说阻隔情绪啊，这词好怪哦，
去
保护自己啦。
对了，最终是为了要
保护自
己
的那个情绪。你没有机会去练习这件事情嘛，所以你在接受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情绪起伏，然后你在接受上也会打开全部的去选择吸收所有你看到的内容。那我觉得就会造成刚我们跟亮亮的时候讨论的状况，就是学生他们可能会变得更敏感。我觉得这个问题齁，
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超级无解。但是就像你刚讲，它是现象，就它可能并不会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
啊，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现象，
是，
然后它很容易被上一辈解读成是一个问题。对，我们绝对是上一辈。你就算只比一个人大一天出生，你那个看的仔细一点，也是所谓上一辈。
啊，我对不起，我刚前面讲到 Twitter 那个故事，我没有讲完，我把它说完。好，反正
你在上传自己照片的时候，
不是，我没有上传自己照片。反正高中时期用到 Twitter 的时候，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你在上面看到所有，也不要讲所有，看到就是在你纯真思想以外的性 sex 的世界，它可以长成。
其实也不只是性啊，因为我觉得
对
人的那个。
但我那时候 follow 就是，
哦，okay,
纯粹就是
okay, okay,
就是性的这个区块，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人在上面发一些所谓很情欲感很重，就很 slut 的那种贴文，然后你会发现说，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在野外
公开的平台，
对对对，然后拍说他自己在野外铺路拍的照片，然后或者是各种奇奇怪状性癖的照片，那些东西对你的情绪影响，我觉得很大。就在当时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所有东西都是真的，所有东西都是大家想发而去发，
所有东西都是很单纯，然后点对点，
对
那个因果关系是很直接的。
对，但一直到长大之后，甚至说你身旁开始有人有朋友在做这件事情，你可以更清楚了解说他们其实很多是有一块产业链在的。我之前当兵的朋友其中有一个，他拍了一阵子 Twitter， 那时候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是有个师父的，所以等于说我觉得那个是不管是在拍摄然后或是合作或是在发文上面，他们都会有一套这些人他们观察出来的方法，说哎，你这样子发你可以引起大家的情绪，你可以恭喜大家的性欲，就是在经营社群了。
就是在年轻，可能像是高中、国中的时候，你对于在社群平台上面发文的想象，其实可能很单纯，
分享生活，
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想要多拿一点赞，
对，
我想被分享到那个高中帅哥美女平台上面，就很单纯。
以前啦，以前我们那个时候
也没有，我觉得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了。
对啦对啦，其实也是。
所以你看到一些跟你想象以外的 po 文的时候，你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解读它。他 po 这个是为了拿到更多的赞吗？那这个东西的印象就卡在你的脑海里面了，就是说你会认知到说有一些人是为了拿到更多的赞，然后去 po 这样的照片。但其实不是，就他的关系整个超复杂。就我在解释的事情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单纯、点对点、直接，
懂，
这三个关键词。好，讲到这边，其实我们刚刚会提到说有跟亮亮开会，就是因为今年的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
对对对，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有提到说青艺盟在举办这个高中生的戏剧节要开始，就在七月的这个时候，然后前面这样一拖拉苦讲了那么多，我觉得那个现象或者是所谓有些人把它解释成是一个问题， 大家会觉得是无解，就我甚至说我作为一个凡人是没有办法介入的，我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学生透过戏剧来去呈现的这些现象，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界面可以去看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
这是大家可以试图去理解现在青少年所面对的状态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我们节目啊，应该从开录以来，
是
每一年在差不多这个时间点，
都会提到花样的事情。
对，都会提到花样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去知道现在的高中生他们想要表达哪些事情，他们想要抒发哪些内容，
对，
而且是用需要花时间准备的
一个很完整的戏剧表演。
对，这真的是很完整的。他们要准备一个小时的剧本，然后花很多时间在学校排练，然后一直到最后上台，那包括说舞台的设计、音效的设计、灯光的设计都会由他们自己来执行，然后由那个剧团的成员去帮把这些设计给完成。
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整体艺术，那它的概念其实蛮探讨的蛮深的，我们今天没有要谈它太细节的东西，但是它给我的一个启发了。然后反正他是华格纳提出，他在讲的事情就是说，在一个作品里面的每一个面向都是由艺术家亲力亲为去执行的，那他就会贯彻这整个作品的整体性跟连贯性。然后这件事情尤其在剧场或电影很容易发生。
OK
因为你想嘛，好，你今天如果说你画油画，它可能就只有油画；你作曲，它可能就只有作曲。可是在剧场里面，它油画、作曲、表演、剧本、灯光、导演等等的全部东西，它全部 整体在一起，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最大最大程度的去展现创作者内心状态的一种方法。很多的面向，很多的维度是这样子的。
我们其实每一年差不多这个时间 都会聊花样，
是啊，
但是我们都没有好好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花样它不只是故事本身，或者是学生他的编剧内容本身，还有演戏本身，
可以展现出一些东西。
对，他连
没有，
其实从每一个环节，像从音乐设计开始好了，他们都可以把他们在这个年代他们喜欢或者他们认为适合这个场景的音乐给放进去，
可以调动他们情绪的音乐。
对对对，
或者可以调动他们情绪的表现手法。
那我跟大家分享，我最后一次参加花样就是我高三的时候，那时候是第十八届，那现在是24届嘛。那我们那个时候演出的主题是爱，然后其中一个场面那个音乐是我挑的，然后我挑的是 Rick and Morty 里面他有一段那个
Evil Morty，
对
Evil Morty，
Evil Morty 就是
邪恶的
莫
蒂，
他里面的那个音乐啊，那个怎么哼啊，你还记得吗？哒哒
哒，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哒哒。反正他们就是在那个平行宇宙看到一大堆魔体，然后魔体对自己的那个自我存在认同感到质疑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走。
第三季、
第四季或第三季的尾巴，
对
的
最后
一
集，然后就有放出这首歌。然后我一直觉得那首歌很赞，我就在高中那个时候把这首歌选择为我们那次好像是最后一幕或是开头的一幕的音效来做使用。我觉得它其实某个程度就代表出了我们那个时代学生们他们我们在看的东西跟我们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一次我们再回去剧场看花样他们的演出，其实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音效，甚至是灯光的设计，甚至是舞台的设计，都是来自于说他们现在看的内容。我觉得这应该会是对我来说现在青少年戏剧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那个好玩的点在于是一种出乎意料，就是他们在那个节目开始前都会给你一个节目本嘛，然后还有他们的大纲，你看完大纲之后你大概就会有一个就是想象出来，就是根据你平常看的作品聆听的东西，你看到那个文字你就自然就产生一个想象
他们可能会长什么样。
对，那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然后高中生的剧场表演他其实就来打破你这个很不好的既定的想象，因为你会发现他们在注意关注从文字转换成剧场 的那些概念跟你想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每看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嘛。
冲击我觉得绝对是。我觉得我们先姑且不论到底好看不好看，我跟大家诚实讲，
因为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
对 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是我花样从毕业到现在我也是看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届，包括我们自己的作品，我绝对不会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戏。
是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学生，学生演员表现真的非常青涩，那很多场景的安排，很多什么的安排，其实讲好听点很纯真啊，
很 pure，
很直接啊，就是你想象到长什么样子他可能会直接将他用那种方式表现出来，但你会看到很多出乎意料的内容，有点像是我们讲，就是其实在 充满这个创作欲的高中三年，我们会想尝试用很多很特别的画面，然后很吸睛的画面去表达一些我们想讲的事情。我最后那一届我们那个导演他又安排了一个场面，是我们所有人都全身都只穿那个肉胎衣，不管还男生还女生全部都只穿肉胎衣，然后大家爬到台上的一张床上，然后所有人围绕着主角在做那种比较妩媚一点的扭动跟舞动，然后后面的光就是打一个红色的光，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我自己到现在看都还觉得哦，那个画面其实是蛮震撼的，而且蛮有力道的。
就我有一个小小的举例，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看电影的话，你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导演或者是创作者，你有时候会一时兴起想要去看他人生拍的第一部电影那你会在他那个第一部电影里面看到一些尴尬，一些瑕疵
哦，可以用这个来举例吗？
看到一些他现在呈现手法的一种实验然后我觉得那种感受它不一定是好的，甚至可以说它绝对是不好的，它绝对是不完整的你把那种感受放大大概十倍你就可以从青少年的戏剧演出里面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感受。
好难想象，
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你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经验的人你大概也可以想象我在讲什么吧。
我现在想的是威森的神电影、因为我大概只有他的电影我是从他刚开始拍的到最新的都有看，这样可以知道说他越拍越利落，对于他想呈现的
越拍越完整。
那前面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未思的感觉在但是有很多地方他就像你讲他是感觉会比较青涩或甚至青涩到你在想说他是不是其实根本想要走另外一个风格我觉得会有点这样但那我觉得这个稍微离青少年这个比较远，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去看说十七岁的人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些主题，我觉得我们直接来讲一些大纲给大家听好了
好啊，
这样子大家应该就比较想象那我们就从我的母校开始好了，
那建国中学
不是
好无聊，这边塞了个烂梗。
对好，反正我们母校的戏剧社到现在都还是有在参与这个花样表演，今年有入围，我是很感动好，反正他们这一次的戏名叫做伪装但装
林俊杰的歌
不是不是但他的那个伪装的那个装是化妆的装，然后他的剧情当中他就写说男主徐玉祥在国中因喜爱化妆遭霸凌留下严重阴影，后来高中时暗恋班上女生张幼仪，两人暧昧不明，同时徐玉祥成为小有名气的美妆网红与业余导演蛋花汤合作就在爱情与梦想皆渐入佳境时，恐惧却再一次让他退缩，蛋花汤得知后便带他前往片场，希望能令他重拾信心，命运的齿轮也跟着就此转动。
我必须要说啊，
是
这样子的剧本是我在高中的时候连想都不会想到，而且我必须要说我高中的时候这种东西可能还没有存在而且 我也没有多久以前说实在我真的没有年纪差那么多，
我说我最后参加是十八届嘛然后现在是二十四届，
所以差六届，
差六届，
六年
的时间
我再比你小，所以五年就是我五年的时候这个概念其实还讲不存在有点夸张，但其实还在台湾还没有很完整，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被大家提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那时候刚是个大纲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对，因为我们每一组学校大纲我们其实刚都有稍微看一下那为什么特别挑出来，除了这是我母校之外，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大纲的，我觉得它很清楚表现出大纲该有的内容，当然你我们在念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说有一些用字上它可能会很单纯或者很可爱
很直接，
对就像是命运的齿轮也跟着就此转动我觉得
那反差很大这个词在蓝色蜘蛛网的时候就会用到
我觉得如果写这个大纲的同学他未来还有继续创作他再回来看这个他应该会觉得很有趣
蛮可爱
但我觉得取名字这件事情也很有趣，就是花样每次在写剧本在为不同的人取名，像他们现在叫徐玉祥还有张幼仪我觉得其实已经很贴近
真实
世界，对对对，虽然导演叫蛋花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也取得蛮精辟的
感觉，有些广告导演真的叫蛋花汤
对啊，你看像那个反骨的叫装酷炫
装酷炫
对啊所以其实是很贴近事实啊，
里面还有培根啊还有什么
金针菇什么之类的对啊蛮合理的
所以导演叫蛋花汤其实 OK 啦，
我觉得这逻辑蛮合理的
我们以前的名字可能会再更像小说的名字
史蒂芬
不是会可能会有那个什么像山峰蓝啊可能会姓蓝什么什么什么
那种会让人尴尬的，
就是那个字看起来很漂亮外国人可能会想把它刺在身上那种的中文名字
合理
会不是全部啦但至少我看到蛮多可能会想往那个方向走这样好反正回到重点就我觉得他们来讨论化妆这件事情
我必须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想不太到的一个主题。
对，我可以跟告诉大家说，我们以前在我学生时期最常看到的主题会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同志
主义。
没有，到底是
多老？
二十届以前的可能都没有。
夫妻节，
对，第一个是同志议题，很多学生他们会把同志议题的故事，他们自己遭遇到的情况，把它转换成剧本写出来。那第二个是关于梦想，大家的梦想
差太多了吧？
对，没有，大家的梦想可能都是想画画，
想当画家，
想当音乐家，但被爸妈阻止，然后把这些东西转换成故事写出来。
那其实通常都是一个你在高中时候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一个很直接的转化。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
是有点太直接了，
再来就可能就是课业跟人际关系，比较会在这些主题上，
比较是大家可以想象的高中生的困境。
对对对，高中生困境真的讲蛮好，但我会跟大家讲，越来越到了近几届啊，这些议题其实慢慢的变得超少。我们再多念几个，你想念哪一个？我们就多念一点给大家知道说这次有哪些可以讲啊？我们念这个屏东女中的好了。
哎、欸，好，
好，屏东女中他们这次的剧本叫做《偷生》，就是偷东西的偷，然后生产的生。
偷生小孩？
应该不是吧？哦，他的剧情大纲写说，一对姐妹前往书库偷禁书，妹妹遭到警方袭击，而姐姐出于恐惧抛下妹妹逃命。多年后，姐姐进入警察体系，认识到同样有偷书经历的前辈，展开二次窃取资料的冒险旅程。欸，我必须得讲，我会对这个东西很好奇。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的主题会是什么，
有点魔幻写实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你又有禁书，然后你又去偷东西，但是你突然又拉回说，欸，你成为警察之后，
对，又拉回现实。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酷。但你在里面，我觉得没有像是提到我们刚提到的那三种主要高中生困境。
对，然后我觉得离高中生困境在更远的，应该就是园林高中的大纲，我觉得也可以念出来给大家
OK
听一下。
跟大家讲，园林高中其实一直是这个花样的常胜军，
他是去年的冠军嘛。
对，然后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每一次都会入围，然后也都会拿到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去年我是摄影管摄影的人，管花样摄影的人，
所以你每一场都有仔细看，
每一场都有看。然后园林高中的表演真的是令人惊艳的成熟，就是
很完整，
所以我才特别说要当跟过去的高中生困境来去做区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剧本大纲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那我就来讲了。好，他们这次的园林高中的剧名叫做 Still Life 俱乐部，分会编号2003到2008。
从名字的取名上面就已经
超出我们那个时代高中生的取名了。剧情大纲说，透过八位演员的故事，探讨了在台湾中部相遇的2006至2008年出生的我们对活着的反思，用各自面对家庭期望、价值观质疑、成长经历、传统束缚、身份认同与自我挣扎。故事配以圣经、道教经文对话，探讨传统信仰与继承创伤等议题，呈现对活着的模糊感受与反思。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他们一直提到活着，是因为每一届花样都有自己的主题。那二十四届的主题就是活着。好，大家刚听完这个大纲了哈。你现在写得出来吗？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人，我必须老实说，我看到这个大纲的时候，我内心有一个感受，就是会不会有点过于高大上。
啊，确实确实，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这个反思有一点是基于我对高中生表现性的
想象
的限制性的想象、刻板印象，就我会觉得说高中生可能没有办法谈到这么深的东西。但其实啊，我们对这些东西是很深的这个想象，它是基于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
对，
但其实高中生对于这种高大上的概念，他搞不好其实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点去讨论，他甚至可以直接反驳说这种高大上的限制是你们大人的限制。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你们觉得高大上的概念里面提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欸，如果我觉得他们可以有这个论点来做反驳，超屌。那真的超级厉害，
那就是真的只有高中生有资格说出来的话。
对对对对对，像我也刚会讲说，觉得说他会讨论太广，他会不会想要的太多。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绝对会有感，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学生他们会去注意跟讨论这件事，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媒体跟很多的这个叫什么艺术的表现， 他们其实都很注重这种内容。我举一个例子，像他们里面讲到说故事配以圣经道教经文对话这件事情，以最近最红的事情就是赤足工作室做的新游戏九日，九日里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设定叫做道朋克，就是道教然后加上 cyberpunk 的那个 punk 道朋克这文化，它里面其实就是研读了非常非常多就是道家的文本，包括说像易经啊，然后那个还有什么日和图或等等之类的，然后把它跟科技元素去做融合。
哦，帅。
对，那其实这种东西是现在大家普遍可以接触到的资讯，然后所有的我觉得游戏已经算是一个大家最可以广泛接受的艺术呈现形式。
是，
那在这么广泛的艺术呈现形式下，台湾人自己的制作对于很多设定的探讨跟文本的要求也都越来越精细的时候，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现在的高中生一定会有影响。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有接受到这些，我光是我自己听到我都会觉得酷到爆炸，更何况我如果我在高中时期，我一定会把所有我觉得超酷的东西
全部写到剧本里面，
全部写到我的剧本里面。我会想要把这些东西融合起来告诉大家说，干，这个真的超屌，这个真的超有趣，但是我可能理解程度没有很深，所以对你这些大人来说，你才觉得我高大上。
对啊，
因为我觉得有个本质是你会觉得他做不到。
对，
我觉得你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讲好，因为他没有那个时间，他没有那个能力去研读，
他没有我厉害。
对，
我觉得那个最后的核心是他没有我厉害。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没关系。
我觉得你想错方向了。他做这个剧本的重点本来就不是要比你厉害。
哦，对对对，
他只是想讲他看到的事情，
他觉得很有趣。
对对对对，
他想把这些事情总结起来跟你分享。
对对，就真的就只是这样而已。
我觉得用这个心态蛮好的，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想更多吧。
对啊，
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尤其我们不是中部的孩子，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跟我们一定很不一样。
是啊，
他们一定有更多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想要去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这个才是重点。
我觉得这个在地性真的很强。就是剧场的在地性是一个很有趣的元素，它太根据你生活的地方然后来表达他想讲述的故事。
对，毕竟说故事这件事情它比起其他的艺术形式还是相对的没那么抽象，它跟生活经验的关系其实还是更有所谓的连贯性。
真的，
观众可以更看得出来。
我最近在看那个巴别塔学院，就是一本科幻小说。
是，
反正它里面提及了非常非常多内容，都是关于这个中文，就是因为巴别塔学院在谈论这个语言的力量，大家可以简单这样想。它里面讲了非常非常多这个中文很细腻的背景故事，然后很细腻的知识。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我在高中时期看到，我也会超想把它放到我的
创作里面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很有趣。所以我可能在高中时期对这件很有趣，我后来就会对这件事情开始继续钻研下去。所以我觉得你刚那个心态啊要修正。
哪一个？
就是觉得说会不会太高大上。
哦，
他们是不是做不到？
因为我、没有，我在讲述别人有可能的观看体验。
不是你自己是不是、
不是我。
哦，好，
我很客观。我很客观。
对，因为我觉得对现在高中生来说，他们要的是第一步。你有接触到，你很喜欢玩电动，你接触到九日，你认识到道朋克，你认识到这个大中华文化的哲学的一些系统。你开始有兴趣之后，你可能会慢慢往那边钻研，但是你总是需要那个第一步。
对啊，
那我觉得他们的这出戏可能是他们第一步的一个成果。他们把他们看到的东西，他们把他们生活感受到的东西写成剧本放到舞台上去表演。哎，这样讲起来真的很值得看。
真的很值得看啊。
哎，我很会推。我刚刚自己讲讲我都觉得哦，真的是用这个心态去看青少年的戏剧，我觉得会很赚了。
是啊，是啊，
我之前每次在分享花样的东西的时候，我都是很激动的，因为我都是看完之后觉得哦，看这个青春或是高中时期的能量，它可以重拳打在你脸上，创作欲，然后那种纯真的表现，或是说那种点对点最单纯的东西，它都是充满能量的，是你现在写不出来的。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是看完之后才录音。
对，
今天是看之前录音，所以可以用更多理性的方法去分析一些事情。
而且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单纯这件事情，出社会之后有时候还是要面对一点现实，你有你想要表达内容想要讲的东西，但它最终可能像是在提案或是要拿补助的时候，它需要经过包装跟修饰，
有时候甚至是牺牲的。
但是在现阶段基本上不用，你知道吗？
是啊，
至少在花样戏剧节里面，我觉得所有的评审不会有特别说喜好哪一种表演。像可能前几年这个北艺中心他在推马戏， 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嘛、所以你当然马戏的团队来你比较容易、
台湾的马戏居然突然越来越多，
对对对，拿到补助等等、但那个是因为他们有他们今年或是他们在规划里面需要去推的主题，那是一个政策下一个长期规划下的影响。
对，
青少年戏剧节至少花样
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状况，
是
你想要创作什么你就拿过来，你想创什么就拿过来，
没有人会去考虑一些很自私的东西，什么评审结构，什么今年的政策，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风气什么的，
我不相信，
没有人会插小这些事情，
我不相信有学生会知道那个主审之后然后去研究主审的背景、说哎、我觉得这样写，
我觉得好像比较
喜欢
一些当代的东西这样子。没有，没有这种事情。
哎、那你们艺术创作的时候有吗？
最近才开始面临到这个概念，对，我会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个在开玩笑的话题吗？这真的有可能会、
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蛮佛系在看这件事情，但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少人会真的看到今年主审之后去大幅度的调整做、
当然当然当然，我觉得他应该可能会在论述上去做一些调整，
就很细微的东西，大家反而这个
okay, okay.
这个现象最后会变成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艺术奖项会带着一个蛮佛系的心态、就是你今年有得奖那就是有归于评审结构，如果你今年没有得奖那就是评审结构的问题。
OK OK，
通常都是评审结构。对，
好，那我觉得如果刚好有花样学生是我们的听众，我觉得这其实概念也可以带到花样本身，评审们他们不会说因为你今年讲什么所以我会给你比较高分、
对啊，
但是每个评审他们一定也会有自己的喜恶，
是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全然没有办法避免的，包括说三金最大的奖项，在台湾最大的奖项、我觉得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就算没有得奖他也不是否定了，
对，他不会是一个否定，
他绝对不会是否定、我觉得你当下表演的状况，你们没有把表演表现好，然后观众来他们喜不喜欢你的表演，
那对
我觉得那些都比那个评审最后评出来结果都还重要。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观众的感受啊 是有没有被你的这件作品给感动，会有这个很直观的逻辑吗？
是
观众感动是因为你的作品，但我觉得在高中生的表演里面很多的时候观众感动是因为你的热情，是因为你的热情能量，你传达出的作品以外的情绪是被这些东西感动的。
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这些东西跟作品无关的时候，你就只能用尽你的全力去表现，去表演，去乐在其中。那观众就会被这些东西感动到。
我刚刚在想你这个论述到底好不好。
嗯，
因为
可以说是完美，
我觉得有时候讲这种，因为我是因为你年轻，因为你青春、所以你充满能量，所以我被你的东西感动。我在想这种讲法到底是不是尊重创作者的讲法。
哦，
对对啊，到底是不是呢？
但我现在讲出来就是一个我蛮直观的在当下看表演的感受。
哦，是啦是啦，
因为每次最感动的时候都是大家出来
谢幕，
谢幕的时候。但其实说实在，我最近看蛮多就是真正产业里面的戏剧表演，最感动的时候是看大家出来
谢幕吗？
谢幕的时候。
哦，真的哦。
或者不能说两者之间感动的差距啦，就是作品本身跟创作者在里面投入的热情之间的感动差距，我可能只能说这两种感动对于我自己内心的激动是不太一样的。
哦，是啦是 啦，
对啊，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者，所以当看到创作者对于作品投入的那种热情的时候我会很感动，因为我自己知道那个是怎样的感受。
我刚听到你说就是你最近看一些就是已经成熟或是商业的作品，就是他们谢幕的时候你一样会感动，
是啊，
哦，我突然想到说其实我也会啊，而且有时候不止感动，会在谢幕的时候觉得他们
吃多少的泡面熬了多少的夜，
觉得他们很帅，但我觉得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因为舞台剧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我觉得它还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商业的东西，
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艺术产业。
嗯，讲辛苦是一个最直接的结果，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直接很纯粹的艺术产业。
Oh,
我觉得相对很多，就以电影来讲好
了，很多已经臭掉烂掉了。
没等你讲，哇，你现在是很敢讲的。很久
没
有
没有，我这
很久没参展了，
都是隐喻，都是隐喻，好不好？
我觉得他相对来说，
那个 blue cheese 也是臭掉烂掉。
OK OK， 但还是好吃。
对对对，但是有些人觉得很
恶，漫威的。
哇靠！我还没有直接指名道姓，
那都没差，赚那么多钱
也是，
又不在台湾，
他来告我们怎么办？
不可能，
他告我们赔他6亿美金。
好，反正那个回到学生戏剧这件事情上面了，就是那种感动跟那种认真。如果你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我觉得你也可以带着这个心情去看看，对吧、啊？我觉得你会得到很多你已经消失的东西，或是你有点忘记的东西。
对，
你会在那个场合被提醒起来，因为花样戏剧节它其实是一个节庆，它不单单只是一场表演。
对，
所以当你可以完整体验到它的整个过程，包括说你从进场的时候，这个高中生他们会引导你们进场，他离开的时候，高中生他们也会告诉你说：“哎、欸，很谢谢，很欢迎你们今天来看戏。”那包括我刚刚讲到的那个谢幕，那花样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 closer， 就是每次结束的时候会有一段影片是去访问那个学生们的。我觉得你可以完整体验到这些，等于说你不只是去看一出戏，你是真的去体验花样戏剧节这个节日本身。
当你一决定你要去看这场表演的时候，那个体验就已经开始。因为你开始会去关注他们的在网络上面的行销的宣传、
哦、
然后到你走到剧场，然后得到学生的迎接，然后还包含你刚刚讲的所有的事情到你离场，其实那一整个是一个完整的体验。
OK，
就是高中生都有好好设计的。
我觉得都讲到这个了， 我们再来讨论一件可能会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的事情。其实我这几年跟我的伴侣有时候我们吵架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花样这两年了，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是花样它是一个戏剧节，但它同时好像也是一个比赛，但是比赛这个成分它到底要占多少，它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所有的戏更精彩，但是同时不希望有很多的比较或是谁赢谁是第一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每次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总会吵架，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会认为觉得，我觉得在这个状况内你去比赛然后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觉得很正常，就有点像是大家在可能考试一样，就是社会资源有限，所以会有需要排名等等的内容出来。
你的心已经长青苔了。
但是像我们刚刚这样整个讨论完，确实可以更同意说它应该要更像一个戏剧节的节庆，但是我还是没有解决到说我们该如何去做这个评比，然后或者是如何去增加他们的整体提升竞争的或是好看那个程度。因为我的竞争也可以良性竞争、啊、
我觉得所谓的艺术节、戏剧节、影展，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把展览或者是所谓整个节庆跟竞赛两边的平衡做得非常好。
哦，
就是你今天作为一个来参展的人或者是来参加艺术节的人，你的目的是纯粹的 showcase， 纯粹的提高曝光度。如果你的目的是这个，你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曝光。
是，
如果你的目的是来竞争的话，你也可以在这边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竞争系统。如果你两边都做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戏剧节。好，那我举例，就像是我参加的林芝电子艺术节
啊、oh, okay, okay, okay.
它其实也是有比赛的，它其实也是有竞争，它也有 Golden Prix， 它也有那个奖项。
哦，你上次讲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
欸、它其实，但是它是一个戏剧，它是一个艺术节，大家去那边都参加的超级开心，然后有得奖的人也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
OK OK，
然后我们也去那边也不会因为自己不是得奖的那个人感受到被冷落。
OK， okay，
我觉得就是这个艺术节很棒的一个地方。
那个艺术节大家去也需要符合一些资格，对不对？
对啊，
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筛选的资格。
对，
那其实花样我们在聊的刚刚那些都是七月的决赛，会叫决赛就是因为前面有个初赛嘛。
是是是，
初赛就是你不管几所学校来报名基本上都可以接受，那最后会选出十队。那其实那个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是，
而、我之前跟我的伴侣一直在吵 的点就是居然要做筛选，然后会有得不同的奖项，那其实比赛的这个竞争意义它都还是会在。但我觉得我会那时候有那样的想法被卡住，是因为我觉得十组很少。
哦，
因为你看林芝电子艺术节它的组数，它虽然有筛选，但它组数超多。
是啊，
它多到你可能不会去在意说哦，我是进去里面的其中四千零第几组、
也不会啊，我们今年有投也被筛掉超不爽
对啊，就是 我觉得等等啦、就但你们会可以很佛系的看待这件事情。
是，
好啦，我觉得我心态需要调整啦。
对啊，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初赛也是这个花样戏剧节的一部分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 是啊，很重要。
我觉得对啊，有这个观念之后，只要学生有踏到初赛，而且初赛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
而且我记得初赛应该一般观众也可以去看。
对啊，
你只要要看的话应该都是可以去看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有体验到这个青少年戏剧节。就大概有 100% 的机会可以体验。
对啦，就是你说参赛者他们还是可以体验到初赛。
是啊是啊是啊。
其实除了初赛之外，他们也会办很多的工作坊，就是剧团本身会办工作坊给学生参加。他们在比赛四月跟七月嘛，中间这段期间还有好像从12月开始到4月，还是从我忘记几月到4月，就是都会有课程还有讲座让学生去上。讲座可能都会邀请很多讲师，像 巴奈啊，
嗯，
他们可能就会分享，就是针对某一个主题来讲，他不会去讲戏剧的东西，但他那个讲座的目的有点像是为了让学员看到更大的世界，拥有更多的想象，
对啊，
所以才办那些讲座这样。嗯，但这个只有学生可以参加，一般人就没有办法参加。
嗯，你一般人自己付钱啊，去女巫店什么的。
你可以去看他们的初赛，我记得初赛应该可以看。嗯、我再帮大家问一下，我觉得初赛很好看。
哦，
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看初赛，因为初赛每一组的呈现时间是只有15分钟、
嗯，
你没有任何的灯光，你就在台上用最简单的道具去演15分钟，而且那个故事不需要连贯哦。你可以挑第一幕、嗯、第十幕、第二十五幕，
蒙太奇，
对对对，然后就把那十五分钟呈现完。
嗯，
你会看到很多，我觉得那有点 highlight 啊，就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剧本中的一些精彩重播、精彩片段，然后大家的那种没有灯光下、没有化妆下，然后最直接的表演，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看的。初赛的话是这样，
比 pure 再更 pure，
那个
pure 到爆，
超赤裸，刚出生的小孩的那种感觉、嗯哼哼。我觉得我们最后再提一件我自己很有感的事情，我当时在参加花样的时候。每一次那个演出结束都会播放一段影片，那会录学生们的感言、嗯、也不是说感言，就是在这段时间排练的想法以及一些想要对爸爸妈妈说的话。
嘿嘿嘿，
你最常听到的呢就是跟爸爸妈妈道歉或是跟爸妈感谢、
哦、对，
因为我一直花时间在排练，然后我爸妈可能不准我出门，我爸妈可能不喜欢我去排练、嗯、等等，就是家长在青少年时期他的存在感其实是很重的，
是，
那在我当时参加花样的时候，他们的存在感也很重，他们以管教的这个角色存在于花样戏剧节里面。但一直到了这几年，我们上次跟亮亮开会的时候就讲到一件事情，家长在花样的存在感还是重的、
嗯、
但他从管教的角色变成陪伴跟参与的角色、
哦、
就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家长，他们可能真的是整团大部分人都会一起进到剧场里面来看他们的表演。
所以在学生讲话的时候，刚开始更多的可能是对爸妈道歉，
对，
到现在更多的是对爸妈的感谢。
对，就是说会说什么谢谢爸爸妈妈，就是我可能排练到比较晚，
还愿意来载我，
对，还愿意来载我，
或者是我排练到很晚回家还有看到晚餐。
对对对对，
然后以前是抱歉爸妈，我因为这件事情跟你吵架，
我这次结束我就会开始好好念书。
对，这个是一个、
欸、这是很巨大的差距，
多正向，而且才多久，才五年六年
，对啊，对啊，
对啊，嗯，
每次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台湾的教育真的进步、啊，
起飞、啊，这是一个超级明显的一个改变。
起飞我不敢讲，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在
起飞啊，就是刚开始嘛，
啊，刚开始，刚开始，
对
对
对，
刚开始要准备起飞
了，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代表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欸。第一个就是现在当爸妈的这群年纪的人群，他们有很健康的思想，
对。
他们不只是单纯觉得说啊，一定要考好学校、嗯、大家对于这件事一定还要追求，但我觉得那个追求开始慢慢在变成另外一种方向、
嗯、变成一种更自然跟健康的观念。
对对，而且家长开始变了，学生开始变了，我觉得再来就是学校一定也会开始做转变。再讲一个，我前阵子去我自己弟弟的家长会，那我整个家长会听下来，其实我有感受到一个很好的点是，学校他们现在真的很注重的是你能不能配合着学校的秩序一起走，就是学校已经会帮你规划很多的念书跟复习的过程、
嗯、
那他们其实会希望家长不要一直让孩子去
补习，
因为他说其实那个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嗯、比起狂补习，你让小朋友睡好、嗯、然后有跟着学校进度走，其实应该状况会更好。
是啊，
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也觉得如果小朋友有充足的休息，那他在学校的时候可以跟着那个学校进度走，
就已经超够，
就是超够。但为什么要去补习？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好好跟着学校进度走，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会分心啊，所以
都拿自动铅笔戳橡皮擦。
对，
这小孩在家里是不是都没睡好？在学校都没有办法好好上课，是因为那个橡皮擦上面都是笔芯。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有越来越好，而且那些话会从校长的嘴里讲出来、嗯、他会告诉家长说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可以到最好的学校、
嗯、
但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不再是可能像我们以前两去补习班的时候，我们老师是那种非常精英主义的，你没有考到北一建中、你没有上台
北一建中，
对，北一建中、嗯、你没有上台大，搞得好像你人生要失败了一样。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型补习班是不是还有这种氛围存在
哦。那我这边再shout out一下，
好，
就是我要shout out那个高数学的老师，哟，我超讨厌你。好，我们继续。你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的最糟糕的范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变啦，但是这变化可能会改变你的商业模式。所以每次想到还是想要再笑你一下。哟哟，我超恨你。
对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一起讲这件事情蛮有资格的，因为我觉得你算是在这个规则下取得好结果的人，
是啊，
你是成绩好的人，嗯，然后我觉得我算是在这个规则下走的
失败者，
不至于啦，不至于啦，
不至于啊，
但走的相当平
庸，对我来说失败者，
走的相当普通，不要讲平庸，平庸太难听，走的相当普通。对，但我觉得我的教学这个阶段我都过得很开心，虽然说我没有都念到最好的学校，但是我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没有受到什么委屈，回想起来的事情也大多数都是好的，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身旁的朋友跟我现在我自己在过程我也都相当满意，然后就这样，这没有什么好多讲，反正就这样。好啊，最后跟大家细讲一下花香心理节的一些宣传的事项。好，反正
前面那个高差数学可以帮我逼一下吗？我刚才在想说我会被高，我觉得他应该有可能会是会高人的那个人，你帮我那个
逼一下是不是？
逼高就变高，
好了，不要再讲
高差的
逼，很累。
没有，后面都讲高差，突然想到，
好，会帮你逼，会帮你逼。好啦，我们最后我觉得来宣传一下花样的东西啦。我觉得花样如果继续办哈，每一年呐、啊，我们可能差不多都在这个时间点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因为。他虽然说已经办24届，但我觉得他知道他的人真的很少。
是啊，
对
啊，
我觉得如果你平常没有什么兴趣，对艺文没有什么兴趣的话，我可以从这里开始。他的门票是免费的，你可以先看看高中生做的戏怎么样，你再去看看现在成熟的剧团，然后商业型的剧团他们做的戏是长怎么样。
是，
我觉得他会给你很大不一样的体验。好，反正今年的花样戏剧节，他第一场演出是7月10号，然后是由这个戏曲学院的高中部
哦，
哎。很特别，啊，讲到他们，不然我们来念一下他的大纲好
了。
啊，对啊，他这个国立戏曲学院在那个内湖跟木栅都有学校，那他是台湾唯一一个在教，不是唯一一个，但就是少数在教传统戏曲的地方。文化大学也有那个国剧系之类的，反正你现在如果在看到很多的马戏的剧团，马戏的成员，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从戏曲学院的大学毕业出来的。好，前情讲完，我们来讲一下戏曲学院他们的大纲。这出戏叫《午夜天光》，他们说热爱跳舞的心，他们说热爱跳舞的心运和同学要参加全国舞蹈比赛，妈妈却以不能缺席法会为由来拒绝，
哎呦，
从而引发两人之间隐忍的不满。心运夺门而出，来到未知的小巷，午夜天光。是什么样的体验能解开内心的疑惑呢？好，虽然我对最后那个午夜天光有点不太理解，
是，
但我觉得那应该就是进去看完戏就可以懂了。
对，
这个也很特别，法会耶，这个一定是他自己有经历到的，
这是传统中华道家文化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大家可以抱着那个心态去看，可以吗？不要好了，
不要啦，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乱讲。
夺门而出啊，然后跑到一个仙境啊，
跑
到一个幻想世界，
午夜天光，它中间都有这个顿号啊。所以我刚才这样念，午夜天光，
爱丽丝的梦游仙境的感觉。
好了，反正第一场是7月10号，然后是戏曲学院的团队带来的表演，从7月10号会一直演到7月21号，那基本上就会连演，那中间有些休息的时间，大家可以去他们的 IG 上，还有我们的资讯栏，我应该会放，就是他们的表演时间。那今年啊，讲到这边了啊，比较特别的要来了。今年
烟火大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四级，像日本的那个一样。
今年确实有四级
哦，
对，今年是有四级，
卖一些章鱼烧啊，
没有
和服之类的。
反正四级会有卖咖啡，这个咖啡我耳闻呐、啊，
嘿，
好像是刘浩会来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是复仇者联盟。
对，我耳闻应该是刘浩会来卖这样。那他们除了四级之外，他们有一个主舞台。主舞台会有表演
，OK。
那屌的是什么？我跟陈振伟会去表演。
我还以为是500，
没有，
结果是这种烂咖。
标准鸟生活，会在7月14号，周日的时候，有一场演出，
是跳拘束的 Flower。这首歌叫 Flower 吗？
你好厉害哦！对啊，对对、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拘束，你居然可以讲的这么流畅、啊。
对，我已经想很久了，这个梗我已经一直想要讲，一直想要讲很久。
好，反正我们会在7月14号的下午去做演出，详细的表演时间我们会写在底下。那天我跟我两个人会到现场，那就是有支持我们听众，如果你刚好有空的话，可以来看。好，然后他们这次表演的地点呢，一样是在这个南海剧场，南海剧场就在植物园的附近，
在建中对面，
在建中对面，在南海路上搭车到中正纪念堂站，
之类的吧，
之类的。
因为捷运快盖好了，不知道开始之前会不会盖好，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不会了，可能要到28街的时候才会盖好，
有可能，有可能。嗯，好，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现场的 live podcast。
对
对啊，
嗯，如果没有在台上中暑的话
然后我们两个那天会出现，而且你一定可以认得我们。
嗯，
就不跟大家说为什么了，我们有准备一些小小的惊喜。 跟我们之前的实体活动都不太一样，
超帅现场最帅。
好啦，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进到本周的 Quality Tips。
欸，
本周的 Quality Tips 呢，就是我因为前几周剪了这个大家听到的那个
布莱梅
Feat 布莱梅乐团，
嗯，
所以我去重看了 Blue Dragon 的漫画。哇，我觉得那个重看的心情跟我重看排球少年是一模一样的。
哦，这么热血吗？
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然后我觉得它里面传达了一个点，努力这件事情，就你努力不一定会可以成功。就像里面的那个钢琴手，他可能是一个不幸运的人，
嗯，
还在日本片。欸，你有看漫画吗？
他我没有看漫画。
哦，好好，那我就不爆雷了。
OK，
好，反正他里面，我觉得他里面传达了一个点，就是每天都努力的这个过程。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现代人偶尔会稍微忘掉的事情。
嗯，
你每天都努力一点，你每天都可能像排球少年，他说你每天都抱着你的排球，你一直玩着它，你时时刻刻把玩着它，其实你的球感会在很微妙的地方做提升。
嗯，
那 Blue Dragon 的主角也是，他就是每天都在练习，基本上没有一天是休息的。嗯，不管他最后会不会成功好了，就是这件事情绝对可以让他在这件事情的技术上，这件事情感受上都比别人更深。
嗯，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讲有时候，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这种很单纯的努力，很笨的努力方式有点被大家抛在脑后。
嗯，
包括说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要先去学习学习的方法，但而不是说我很单纯的用很直接的方式去理解，跟对原始的方式去尝试。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被提醒这件事情，你每天进步 1% 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它其实是重要的。你不一定要成为某个大师，但如果你想要钻研一项技能或是某一个 side project 的话，我觉得每天进步 1% 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最近的 quality tip 是重看 Blue Giant。 我觉得它给了蛮大的热血跟蛮大的能量，然后还有重点是他真的是太好看了。
嗯，
我真的在看漫画的时候听到音乐，
从漫画里面听到音乐。
对，因为后面有那个作者的后记嘛。
嗯，
然后作者他有画一篇可爱的后记，是他跟制作人在讨论。
嗯，
他说：“欸，那这次漫画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听到音乐的呢？”然后制作人就发呆看他，就说：“啊，不行啊。”但其实很多人就是后来好像有写信回馈作者说，他们真的觉得在漫画里面听到的声音。
嗯，
我觉得其实有吗
？
你难以言喻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你看到他画出来的场面，嗯，你会知道他现在正在吹奏，然后吹奏出来那个震撼力，至少那个震撼力都是有传达给你的。
厉害啊！
博客来哈，还是成品哈，他一整套的漫画哈，我又买，现在是买不到的。
啊，真假的？
是售完的。
哇靠！
我现在要买，我能去虾皮或是那种电商平台去找大家在就是自己绑出来卖的。干，我要去那种就是比较官方平台
要 买，啊，
要买整套，我是买不到的。
买了，啊，买了，啊，买了，啊。
对 对，我觉得真的要买。就他现在网络上电子的就有 ，Booker 有。嗯，对，如果 Booker 大家也要去买的话，
那我去买一下。
对啊，我最近是想说要把整套买下来。嗯，我觉得那部真的是非常值得收藏，跟排球少年一样。
哎，
好，这个就是我本周的 Quality Tips。
Yes，
那我们下周再见了。
嗯，
拜拜，
拜。